亲爱的圣徒们，感谢主，我们又有一个聚会。我们这三场聚会的主题乃是神的喜悦。我们在第一篇信息看见神的喜悦，就是他心头的愿望。他心头的愿望乃是要满足神在这个时代的要求。简短的来说，神今时代的需要乃是得着一个身体的见证，就是基督身体的实际，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。然后我们看见神的喜悦，神心头的愿望的17个项目。神的喜悦就是使神喜乐的事，好像很简单，但我若没有好好的借着祷告来进入，我不会对神的喜悦说出这样简单并且深奥的定义。现在，你若用一个整体的观念来看第一篇信息的纲目，当你来看这些点的时候，你们不应该将它们分开单独的来看。例如，要产生基督身体的实际，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，成为基督的心腹。同心合意乃是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之间的界碑。同心合意乃是新约每一项祝福的万能钥匙。所以，我们说到保守纳灵的一，就是说到实行同心合意。我们也说纳灵的一就是基督身体的一。主要恢复基督身体的一，这是主恢复里的一个主要项目。主也要恢复基督身体所有肢体的功用。我们所有的功用都需要被恢复，好叫基督的身体能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。现在我们来到第一篇信息的第二个大点，我们说到使神喜乐的17个项目，大多数说到神对这个喜乐，对那个喜乐。你来看这些项目，我不会进入细节，但有一件事乃是神喜悦他的创造，那里我们看见他的愿望，是要得着一个神人，他神成为一个人，好叫他能够与人联合、调和、合并，这是他心头的愿望，这使他喜乐。在福音书里有一个个人的神人，在书信里有一个团体的神人。在提摩太前书3章，教会是活神的家，是神显现于肉体，所以教会乃是神在肉身的显现，是一个扩大的神人。最终，新耶路撒冷乃是一个伟大的神人，因为在启示录21和22章，告诉我们新耶路撒冷乃是神的帐幕，给神来居住。作为他的帐幕，他能住在我们里面。那里也指出，神是殿，让我们来居住。所以，我们作为帐幕，他住在我们里面；他作为殿，我们住在他里面。这就是神与人相互的居所。这是新耶路撒冷成为伟大的神人，在整个宇宙中彰显神。我们也看见，这里有道成肉身。我们看见神的儿子启示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神是喜乐的。我们还看见神喜乐，为着他的美意在我们里面运行，使我们立志并行事， 这让我们看见基督徒的生活是喜乐的生活。正如我们指出，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，他是在监狱里面写的，在书中他多次使用这些词，就是喜乐、欢喜。这意味着他是一个在任何环境、任何境遇、任何情况中维持他喜乐的人。我们需要每天都维持我们对基督的享受。要支持这些点，纲目继续说到，神是喜乐的。当我们吃基督做我们属灵的粮食，为着要因他活着，吃基督就是借着操练我们的灵来吃他的话，导读他的话，并且默想他的话，这样主就成为我们里面活力的元素，成为我们供应的因素，好叫我们活基督。神也喜乐我们天天被加强到里面的人里，就是我们的灵里。这灵是以神的生命做生命的，这样基督就能够从我们的灵里扩展到我们的心里的每一个部分。我们心里最主要的部分，乃是我们的心思、情感、意志。这样，基督的心思成为我们的心思，基督的意志成为我们的意志，基督的情感成为我们的情感。这是神喜乐，神也喜乐我们住在他里面，要住在他里面。主说：“住在我里面。”这个我，我们曾经指出，在约翰15章4节，就在我们的灵里。所以住在主里面，就是留在我们的灵里。这是神喜乐，圣徒们，我们一天当中，应当不住的祷告：主保守我在灵里，保守我在灵里。主，这不是一件小事。最后，神，我们看见神喜乐我们得荣，我们可以说我们的得荣是基督化的完成，是我们神化的完成，是我们在生命和性情上，不在人格上，成为与神一样的完成。这包括我们人的三部分：灵与魂与身体。所以得荣乃是神生机救恩的终极完成，就是重生、圣别、更新、变化、磨成，最后的得荣，那时我们的身体得荣，我们向整个宇宙显现为神的种子。这从另外一方面满足了神的美意。在以弗所1章4到5节，主借着保罗说，神在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爱里，在他面前成为圣别，按着他意愿所喜悦的，预定了我们，借着基督耶稣得儿子的名分。这些就是使神喜悦的事。神使我们成为他的种子，使我们全人被子化。我们的灵有神的儿子启示在我们里面，他从那里扩展到我们的魂里。包括心思、情感、意志都被子化，最终他用他自己的生命吞灭我们必死身体里的死亡，使我们能够得荣。这就是神的种子在宇宙中显明出来，那就是我们被建造成为新耶路撒冷的完成，使我们完满的与三一神连结、调和，并且合并，为这三一神的荣耀在全宇宙中的团体彰显。这些就是我们在第一篇信息的摘要。现在我们来到纲要，你会看见第二篇和第三篇的纲要在一起，这是一个完整的纲要，但我们把它分成两部分。在主日的时候，我们的时间比较短。 我们在交通中会考虑到这点。我们读这个题目之前，我想和你们分享在一过夏季训练关于四十记结晶读经的第七篇信息。Ricky 弟兄分享了那一篇信息，他在释放信息之前和我有些交通，是关于底波拉。在那个第一大点和第一个终点那里，我写了这篇纲目，但是 Ricky 弟兄分享了那篇信息之后，我有更深的印象。因为在开头那里说到，假如我们拒绝神做我们的王、我们的主、我们的头和我们的丈夫，那是一个很大的邪恶。然后在第一大点、第一终点，请听，这不是道理。我们应当不断地取得、经历并享受基督做我们的王、我们的主、我们的头和我们的丈夫。我在说，我写了纲目以后，特别是在与 Ricky 弟兄在他释放信息之后的交通里，我有更深的印象。从那以后，我几乎每天都有这个祷告：主，今天我要以你为我的王、我的主、我的头。今天就做我的丈夫。每天我们必须祷告这简单的祷告：主，今天做我的王，今天做我的主，今天做我的头。这是一件大事。但假如我们拒绝神做我们的王、我们的主、我们的头和我们的丈夫，那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邪恶。反过来，假如我们以主做我们的王、我们的头、我们的丈夫，那会是一个很大的祝福，不但对我们，并且借着我们做管道，也成为对众圣徒和众教会的大祝福。现在我们来到这个题目：取得、经历并享受基督，做我们的王、我们的主。我们的头和我们的丈夫，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，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。圣徒们，我相当在主面前，在他的同在里祷告。主，你对于关于取得、经历并享受你做我们的王，要说什么呢？我们如何取得、经历并享受你？做我们的主、头和丈夫呢？我在里面非常操练。主，你要向圣徒们，在关于你荣耀、奇妙、宝贵的人位，就是我们爱到极点的这一位，你要说什么呢？所以这些就是我得出来的关于在基督这些名称，还有其他的方面，但我觉得这些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些交通。第一大点说，我们必须取得、经历并享受基督，做我们的王。对我而言，看到这点最好的经节在以西结一章。假如你读以西结《生命读经》第一篇，你弟兄有一个卓越的发表。我最近读到这些，他说以西结一章是整本圣经最深的一章，这何等一个发表！在这个圣经中最深的一章，你有四活物，四活物就是在基督身体的教会里配搭的图画，这里有这些活物。你可以说，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你的活物。我们需要个人来经历这个，并且要团体的来经历这个。假如我没有在个人一面经历这个，我怎么可能在与圣徒配搭的时候经历这个呢？我不能，所以这是个人的，也是团体的，这是个大事，是我们属灵经历的最高点。如果有人问你这些事，你要怎么说呢？那就是在内里要有一个清明的天，上面有神的宝座。这是以西结1:22-26所看见的。在22节那里说，活物的头以上有穹苍的样式，看着像可畏的水晶，铺张在活物的头以上。你可以想象神所描绘的天空吗？他把它描绘为可畏的水晶，没有任何东西像可畏的水晶那样透明。现在你来到26节，26节说穹苍以上，这里再次有像可畏的水晶一样的清明的天空，在他们头以上，穹苍以上。有宝座的样式，像蓝宝石的样式。这是蓝宝石是很重要的，它是蓝色的。在宝座的样式以上，有一位的样式好像人的样式，所以不只是以西结，你知道以西结乃是看尽永远。当你看尽永远，那里没有时间的因素，所以他看尽永远。他不但看见神，也看见宝座上的人，这是基督作为神人在宝座上。现在让我们说说，在我们内里的琐事里，清明的天，地上有神的宝座是什么意思？第一小点说。我们基督徒有怎样的天空，乃是在于我们的良心。我们的良心连于我们的天空。圣徒们，我们要在我们与神之间和彼此之间有清明的天空。我们的良心是连于我们的天空的。知道我爱读哥林多后书1:2。哥林多后书乃是一个属灵人的传记。我们有本书就是用这个书名。我鼓励你们去读。保罗在12节说，他所夸的乃是，如果你停在那里，你会想知道他究竟夸什么。这是他所夸的，我们的良心。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单纯和真诚，在世为人，不靠属肉体的智慧，来靠神的恩典，对你们更是这样。所以，保罗的良心乃是被他的行事为人所管理，特别是他在神的恩典里的行事为人。恩典就是神在基督里作为纳灵给我们享受。直到当保罗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，他告诉提摩太，他写信给他的原因之一，乃是要他学习在神的家里，就是在活神的教会里当怎样行。圣徒们。我们应当如何在所聚集的教会里行事为人呢？我们应当在对三一神的享受里行事为人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就有一个
单纯并清洁的良心，我们与主之间就没有间隔，我们与弟兄姊妹之间也没有间隔。这会显出我们维持了我们对基督的享受。管制我们良心的不应该是对与错。当然，我们错的时候，我们需要认罪，但管制我们良心的，乃是我们对神的享受，乃是我们对神有享受，还是没对神没有享受？你可能在一些外面的事上是对的，但你没有神做到你里面的享受。这应该是良心见证的管制因素。第二小点说，当我们与神、与彼此之间没有间隔的时候，我们的天空是水晶般的清明。我们不但会有无愧的良心，我们也会有清洁的良心。圣徒们，我们要在主的同在里维持无愧的良心，维持清洁的良心。我可以做见证，当然我有短缺。但我里面实在有个感动，我里面有个祷告，在许多时候我祷告说，主，做我们良心的无愧，做我良心的清洁，在宇宙中他是独一的无愧者，他是独一的清洁者。我们说多一点，当你看见这些经节，《使徒行传》24章16节。保罗在统治者，就是罗马政府所任命的，名字叫菲利斯的面前，为他自己申诉。保罗在行传24章16节说：“我因此操练自己，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。”圣徒们，我要你们留意这个字：“操练”，操练自己，这是真实的。操练灵，操练自己，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，就是操练我们的灵，因为我们的良心是灵的一部分。我们从一些经节知道，我们的良心也是我们心的一部分。罗马9章1节说：“我在基督里说真话，并不说谎。” 有我的良心在圣灵里同我做见证。8章16节说，那灵同我们的灵见证，所以我们看见良心是我们灵的一部分，也是我们心的一部分。圣徒们，我要这样说，我想这是在《生命的经历》这本书里，我们的良心是我们灵的窗户。换句话说，基督作为光，是在我们的灵里，他要从我们的灵里进到我们的心思、情感和意志里，使我们满了光，使我们的心没有黑暗。但我们的良心是进入我们的魂，就是我们内里各部分的窗户。我们总是需要保守我们的良心清洁干净。原谅我举个例子，也许这个例子太过了，但是我们需要不断的取用基督宝血的洁净，把我们的良心从我们一切的错误、步伐、过犯和过错中得以洁净。这就是为什么约翰一书1章9节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如果你回到7节，那里说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我喜欢这节。 洗净我们一切的罪，那真是好消息。圣徒们，我们可以说那个宝血就是属天的清洁剂。当你用这个清洁剂来洁净仓库时，你要保证那仓库是干净的，光可以照进来，你可以透过窗户看见人。我们需要保持我们属灵的窗户，就是我们的良心是干净的。借着应用基督的宝血，借着我们不断取用它做我们的赎罪祭，对付我们的罪性，也取用它做我们的赎愆祭，来对付我们的行事为人的罪。当我们认我们的罪时，耶稣的血也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这样，我们的天空就水晶般的清明。那样，我们不只有无愧的良心，也有清洁的良心。圣徒们，在诗歌本里有两首诗歌，中文只有一首，大本诗歌。284首，每节诗歌的开头都是“没有间隔”，如“没有间隔”。这是一首诗歌，但它也是一个祷告，如“我不愿在你我之间有任何的间隔”，我要与你之间有个清明的天。意思是，我们要与主有清明并透彻的交通，并彼此之间有清明并透彻的交通。我们需要维持一个清明的良心，维持一个无愧的良心。你知道，清洁的良心乃是连于马太5章8节。那里说，清心的人有福了。因为他们必看见神。有清洁的良心的意思是，作为我们灵的一部分，我们心的一部分，我们的良心乃是以基督做我们独一的目的、独一的目标。甚至在这个聚会里，圣徒们，我爱这点。在一个聚会当中，李弟兄问前排的弟兄们。他说：“你为什么在这个聚会里面？他们每个人都会说一些东西，但我的经历是，每次李弟兄问你问题的时候，那通常是一个输的情。大部分的时候，我们不能说出他所要的正确答案，他们都给出了错误的答案。李弟兄就说：‘弟兄们。’”你们来到这个聚会里，是要来在灵里碰到神。今天在这聚会里，我爱那个说话。当然，耶稣是我们的神。我们在这里，乃是在我们的灵里接触他。他是我们独一的目的，独一的目标。我们与他之间没有任何东西。我们有清洁的良心。我们维持无愧的良心。现在我们来到第二重点，宝座乃是宇宙的中心，它是主管制的同在，在我们灵里的宝座实际上就是基督自己。圣徒们，这是一个大启示，宝座不是一个东西，宝座不是一个项目，宝座乃是一个人位。宝座就是基督，宝座就是在我们里面主管制的存在。圣徒们，我实在爱这一个。我们需要有个祷告，主用你同在的管制充满我，用你自己做恩典的宝座充满我。那我们为什么说宝座就是主自己呢？你若来看以赛亚书22章23节。那里强调说，基督要成为他父家里荣耀的宝座。 这指明基督自己在我们里面就是荣耀的宝座。不但如此，我们有希伯来四章十六节告诉我们，让我们来到施恩的宝座。让我这样说，约翰一章十六节说，从他的丰满里，我们都领受了，而且恩上加恩。每一天，我盼望甚至这一天，我们要不断的接受主做我们的恩上加恩。当我们这样做时，我们就接受了罗马四章十六节所说的洋溢之恩，那就是对实化成为那灵，在基督里之三一神的洋溢的享受。在希伯来十章二十九节，它乃是被称为恩典之礼。所以，如果我们被洋溢之灵充满，罗马书说，我们就在生命中作王，甚至在这个时代，我们就与他一同作王，超越撒旦，超越罪，超越死。我们来到罗马五章二十一节，他说：“恩典在我们里面作王，恩典怎么在我们里面作王呢？乃是借着我们接受恩上加恩。”直到我们被洋溢之恩充满，使恩典在我们的琐事里作王，恩典是在我们里面成为宝座，那就是恩典的宝座。这是不是很奇妙呢？当基督作为恩典在我们里面作王，他在我们里面就是施恩的宝座。你们可以以后来读这些经节，当然。罗马三章二十五节，保罗告诉我们，在至圣所里面，约柜的盖子，他叫它做隐蔽处，就是约柜的盖子。真奇妙，保罗看见这个，毫无疑问，他是从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看见的。在出埃及记二十五章，特别是17节。和之前的经节，你能看见这个？你看见在旧约里，平息处乃是被称为遮罪盖，这盖子乃是用纯金打成的，在盖子的两端各有一个记录火，都是用同一个金块打成的。这些记录火预表三一神的荣耀，请听，在诗篇80篇一节，还有其他的一些地方，但诗篇80篇一节告诉我们，神是在厄基路伯中间做宝座的。那神的宝座在哪里呢？神的宝座就是遮罪盖，在新约里，神的宝座就是作为平息处的基督。平息处就是我们聚集的地方，那是神在基督里做宝座的地方。我们可以说，平息处就是约柜的盖，就是施恩座的实际。当你读出埃及记25章17节的注解，那里指出平息处乃是神会见他的子民和他子民说话的地方。圣徒们，基督作为平息处，作为旧约的遮罪盖，它乃是我们聚会的地方，它是神与我们相会的地方，它是神对我们说话的地方，所以我们可以说，平息处 等于施恩的宝座。如果你看这个注解，他说施恩座乃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，又因为诗篇80篇1节说神是在厄基路伯中间做宝座的，这给我们看见平息处就是神的宝座，等于施恩座。基督是我们相会的地方。就是神向我们说话，神与我们相会的地方，这实在奇妙。现在我们来到第二终点，第一小点。第一小点说，假如我们有一个清明的天，我们就有宝座，我们自然而然的就在宝座的管制和治理之下。神要在我们里面设立宝座，意思就是他有地位来治理我们。圣徒们，我这里有但以理书和以赛亚书的经节。但以理书的经节是很强的，因为这些经节说到巴比伦帝国的统治者尼布甲尼撒。他在那时，那个世界的统治者，尼布甲尼撒做了个梦，你可以说那是个噩梦。他在厄当的时候已经请但以理解析他的梦，这里他在4章又请但以理解析他的梦，这是但以理告诉尼布甲尼撒的。尼布甲尼撒，你必须知道，至高者才是人国的掌权者。他要将国赐给谁，就赐给谁。听。这是很震撼的，他立即卑微的人掌权，但以理很愿意看见尼布甲尼撒悔改，他告诉尼布甲尼撒，这是个警告，尼布甲尼撒，你需要悔改。他说，如果你不悔改，你必被赶出，离开人类，与野地的兽同住。我们不会读全部，但是他说，经过7个时期，直到你知道至高者才是人国的掌权者，他要将国赐给谁，就赐给谁。只等到你知道诸天掌权，你就重归正常。这里的诸天是等于神，这是要把它带给神。这里说经过7个时期，就是7个星期。好，12个月过去了一整年。如果你读四章三十节，你会看见这个。不管如何，差不多过了1年，尼布甲尼撒在巴比伦王宫顶上行走。他说：“这巴比伦，这大巴比伦，不是我用自己全能的力量建造的吗？要显明我威严的荣耀吗？”他一这样说，主就击打他，他就被赶出，离开人类，与野地的兽同住。这些事发生了。直到过了7个星期，他醒悟过来。如果你读但以理4章34到37节，他赞美、祷告、尊敬并高举神做至高者，他才是人国的掌权者。很悲哀，他必须经过 这些事，但是如果他悔改了，他就不需要经过这些事。但他实在是经过了这些事，在但以理第五章，这对我是很严肃的。我们必须一直读圣经，并且读的时候应用在我们身上。我们需要将它个人化，就像但以理五章说到尼布甲尼撒的后代，名字叫伯沙撒。在但以理五章，他开了一个盛大的宴席，一个很大的派对，罪恶的派对。在派对里，他吩咐人将他先祖尼布甲尼撒在毁坏耶路撒冷、毁坏圣殿的时候，从圣殿中所掳掠回来的器皿拿来。他叫人把那些器皿，那些器皿里面有金杯，他把那些杯装满了酒，他和他的大臣就用这些杯喝酒，在神眼中，这些器皿乃是圣殿的一部分。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，伯沙撒就看见对面的墙上有一只手。你可以想象吗？有一只大手在墙上写字。这些字却没有人能够认识。你读但以理五章的时候，你就看见伯沙撒的膝盖彼此相碰。你要知道，当你膝盖相碰的时候，你乃是害怕了到极点。最终，他请但以理来解析那些字的意思。但以理告诉伯沙撒，他说：“你的先祖尼布甲尼撒，当他的心高傲，灵也刚愎，甚至行事狂傲，就被革去王位，夺去荣耀，他就被赶出离开世人，他的心变成兽心。但以理告诉伯沙撒，尼布甲尼撒的后代，他说，只等到尼布甲尼撒知道至高的神才是人国的掌权者，随自己的旨意立人治国。他说：“你是尼布甲尼撒的子孙，你虽知道这一切，你的心仍不谦卑。请听，这实在使我谦卑下来，没有将尊荣归于那手中有你一击管理你一切道路的神。”圣徒们，我们需要认识，我们的气息乃是在神手中，是他管理我们一切的道路。我们应当有志向，每天都遵从他。但以理继续说，但你没有将尊荣归给他，那从神面前打发出来的手和写的字，有三个主要的字，第一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，使其终止；第二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，显出你的亏欠；第三就是你的国分裂，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。伯沙撒之前承诺要给但以理一些东西，假如他能够解析墙上的字，他给了但以理一些东西。请听，发生了什么？就当那夜，不是过了一个星期，不是过了3天，当夜， 迦勒底王伯沙撒被杀。马代人大力乌约62岁，娶了迦勒底国。圣徒们，这是一个人类历史的大转移。伟大的巴比伦帝国完了，波斯马代帝国统治了整个世界。波沙撒被杀，大力乌德国。对我，这是一个真实的功课。作为信徒，我们需要尊敬主。这里我们不会进入如何来尊敬他。我们来到以赛亚6章1到8节，让我这样说：你们记得墙上有些字是说，你被称在天平里，显出你的亏欠。已经。一个人在神面前的重量，等于那个人对神权柄的服从程度。这就是我们需要心灵的天，在其上有神的宝座，我们需要被他管制的同在充满，我们要他来管制我们，作王治理我们。使我们服在神的权柄之下，我们服从的程度越大，我们在神面前的重量，我们的属灵分量就越重。以赛亚6章说道：“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，说我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。圣徒们，我鼓励你们。”不管世界局势有多糟糕，我们知道那是很糟糕。在美国各处都是这样。我不是在这里做个声明，我只是说出真相。作为一个读历史的学生，我可以说现在美国的情形乃是在美国历史中最糟糕的。你知道吗？我给我妈妈的第一本书。他不在主的恢复里。这本书是在神行动里的世界局势。他读了之后，我问他觉得这本书怎么样。他是个信徒，但他从来没有到过地方教会的聚会里。他说这书太美妙了。他说你需要像李长寿一样。我告诉了李弟兄。李弟兄很高兴。后来，李弟兄在台湾的时候，告诉了一些圣徒，说：“哎，Mark 的妈妈告诉我，告诉他要像我。”使我妈妈印象深刻的，乃是李弟兄如何用三一神的眼镜来看世界历史。所以，圣徒们，不管事情如何邪恶，如何糟糕。此时乃是我们的主耶稣，现在就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在宝座上。以赛亚看见这个，他看见主之后，你知道他说什么吗？他说：“我在我灭亡了。”圣徒们，当我们真正看见主时，我们就看见我们在天然和肉体里的情形。他说。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。此后，一个撒拉佛代表神的圣野，从祭坛拿了一块红炭，祭坛预表十字架，他用红炭沾了以赛亚的嘴唇。红炭预表基督救赎焚烧洁净的功效。他用红炭沾了以赛亚，他说：“你的罪孽便除掉，你的罪就遮盖了。”此后，以赛亚就听见主说：“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谁是这位神呢？他是我。” 也是我们，他是单一神，谁会为我们去呢？以赛亚说：“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”以赛亚成为可差遣的，是借着看见人在宝座的异象，看见他和他在肉体里天然的人是不洁净的，也因为他看见基督救赎的功效。应用在他的身上，然后他就成为可差遣的。这些供你参考。约翰12章41节告诉我们，他说以赛亚看见了他的荣耀，并且指着他说的。约翰12章41节乃是引用以赛亚6章的这段经文。这实在是奇妙，所以在以赛亚六章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的就是基督自己。第二小点说，精明的天空上有宝座，乃是让神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里有最高、最崇高的地位。你要神在你基督徒生活里有最高、最崇高的地位吗？我们不要成为不冷不热的基督徒，那太可怕了。你知道英国或者英国有影响力的地方，我之前到了一个前英国的殖民地，我们在那里和长老们一同聚会，突然间有一个长老说：“哦，我们要停下一切。”现在是喝茶时间，我们要停下一切来喝我们的茶。当然，那是热茶。后来我搬家了，我是在匹兹堡长大的，最终我到了休斯顿。我要告诉你们，德州乃是全美国的冰茶地带，德州人爱冰茶。不爱热茶，就像启示录3章那里说到，主说：“我巴不得你们或冷或热，热茶和冷茶都是好的。我喝热茶也喝冷茶。我去英国时，我喝热茶；我去德州时，我喝冰茶。”但我不要喝温茶，主说你们是温水，我要把你们吐出去。有一个翻译是，我要把你们从我口中呕吐出去。圣徒们，我们要祷告，主救我脱离不冷不热，我要为你成为火热。但我不是说到天然的热心，我是说到主自己。作为神圣的火，在我们里面，为着他的经纶焚烧我们。我们继续，这里说到，在我们的属灵经历里，达到清明的天上有宝座，乃是一切。我们完全对神的权柄和行政顺服。圣徒们，也许你说我们如何做到这些？我相信在上一次的训练里，第七篇信息，Ricky 弟兄可以做见证。有一个点在纲目里，那里说到我们有基督顺服的生命，基督的生命乃是向父完全顺服的生命。现在他成了赐生命的灵，他将自己作为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。这生命乃是顺服的生命，向神顺服的生命。所以，我们什么时候操练我们的灵来接触基督的生命，自然我们就有他来做我们的顺服。这是非常鼓舞我们的。第三重点说，以西结1章26节，宝座的形象。就像蓝宝石的形象， 蓝宝石是蓝色的，是一种属天的颜色，表明跟管制的同在的属天情形、气氛和情况。圣徒们，我不是把这个点放在这里当做道理，我不是说我和你们不一样，但是借着主的怜悯，我在这上面有许多的祷告。我说，主，求你不但用你管制的同在充满我，也用你管制同在的属天情形、景况和气氛充满我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可以见证，当一位弟兄来看我们的时候，来喂养我们的时候，他带着神的同在，他带来神管制的同在的属天情形、气氛和景况。也许我们有某一种的需要，在某一种的光景里，他也许就不说什么，但因为他带着神管制的同在，当他离开的时候，我们也许会说：“主耶稣赦免我，我对这个，我对那个很抱歉。”我们为什么这样做呢？因为当那位弟兄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是在主的同在里，他带着神管制的同在的属天情形、气氛和景况。第四重点说，神的愿望乃是借着人彰显他自己，并借着人管理。一方面，他要在我们里面管理，唯有当我们让他在我们里面治理的时候，他才能治理我们，他才能借着我们治理。他借着我们治理，神要人有他的形象来彰显他，他要人在他的掌权里使用他的权柄。所以，神完整的救恩是要我们在生命上拯救，为着他。为着在他形象里神的彰显，并且使我们在生命中作王，使我们在他的掌权里代表神。我们如何做到呢？乃是借着洋溢之恩和洋溢之义的恩赐。我们有基督做我们义的恩赐来遮盖我们，来做我们的义袍，为着我们法理的救赎，然后我们享受他做洋溢之恩，然后恩典在我们里面成为宝座，我们享受他做施恩座，因为我们享受他做施恩座，那使我们在生命中作王。主要的乃是辖管撒旦、罪和死亡。我们看下一个点，这是第二大点，我们必须取得、经历并享受基督做我们的主。我再次为此迫切祷告，我祷告说：主，我们如何取得并经历基督做我们的主呢？什么是真正的经历主呢？在以基督为我们的主这世上，什么是最享受的呢？主给我这些印象，这些都在书里，圣徒们，那些在书上的需要刻在我们的琐事里，我们需要成为像保罗所说的，保罗在灵后，在哥林多后书3章3节对哥林多人说：“你们显明是基督的信，由我们公职所写，不是用墨，乃是用活神的灵写的，不是写在石板上，乃是写在肉板，就是心上。”圣徒们，我们需要让主，我们需要祷告。主，使我的心 为你成为柔软。我祷告我的心要为你成为柔软，并且成为清洁并纯洁的心房，让你用神圣奥秘的活神的灵，将你自己这活的基督书写到我心的各部分，好叫人看见我的时候，他们在纽约市看见我们，就是纽约市教会的时候，他们看见基督的信，他们读你们里面的基督，他们能认识你们里面的基督，基督借着你们做基督的活性，传输给他们，圣徒们，最终基督的信的终极完成就是新耶路撒冷，那就是基督写给宇宙的伟大的信，让宇宙借着看新耶路撒冷来读基督，认识基督。新耶路撒冷就是三一神与他拣选救赎圣别。变化和德荣之神的连接、调和与合并。那我们如何来经历呢？第一重点说，我们必须是一帮向主而活，而不只是为主而活的人。圣徒们，为主而活很好，但最好的乃是向主而活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灵后5章14到15节，保罗说：“基督的爱困迫我们，圣徒们，我是那位编辑了那本书，一个在灵里之人的传记的那本书的人。当我编辑那些书的时候，我常常停下来祷告。”作为一个青年人和一个青年的同工，我常常祷告，如用你的爱困迫我。我们有一首诗歌，爱的浪潮涌进来，意思是基督的爱流进我们里面，好像浪潮一样，把我们带走。也许我们不愿意去某个地方，当爱的浪潮碰到我们整个人的时候。那就是我们去的地方。随着浪潮而来的乃是困迫，希伯来的困迫是很有力的。你可以读读注解。当基督的爱困迫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再向自己活，乃向那位为我们死而复活者活。第一小点说基督的爱困迫我们，意思就是他强力的。限制我们，我感谢主，基督的爱强力的限制了我。它不仅迫使我们到一条线上，也把我们带到一个目标，一个有墙的窄路上。我鼓励你们，你今天睡觉以前说，主用你的爱每天困惑我。我把这个放在你们面前，简单的祷告，主，今天就用你的爱困迫我。他不会忘记这个祷告。也许有一天，你想要从教会生活退休，但因着你祷告了那样的祷告，主不会让你去。他的爱要强力的限制你，他的爱要迫使我们到一条线上。把我们带到一个目标，就是他的目标，他的爱，对你成为一条有墙的窄路。圣徒们乃是被困迫在这样的路上，他们不再向自己活，乃向主活。第二小点说，向自己活的意思是我们在自己的控制之下。在自己指导和管理之下，我们关心我们自己的目的和目标，但使徒们乃是怀着雄心大志，要讨主的喜悦。 借着向他而活。哥林多后书5章9节是个奇妙的经节。保罗说，我们乃是怀着雄心大志，要讨主的喜悦。我们需要祷告，如将这个神圣的雄心大志分赐给我。这个雄心大志乃是要讨主的喜悦，借着向他而活。希伯来11章5到6节说，以诺因着信被接去，神接去他，取走他，他是第一个被提的人。但他被接去之前，经节里说他已经得了蒙神喜悦的见证。圣徒们，我们见主之前，我们需要祷告，主，我们见你之前，怜悯我，使我得的见证，就是向全宇宙，并向着你的见证，就是我已经蒙主的喜悦。当然，人非有信，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，必须信神赐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所以我们要蒙他喜悦，就必须信他是，意思是他是，而我们不是。他是唯一在任何事上都是是的，而我们在任何事上都是不是的。还有很多点我们必须往前。第三小点说，基督的爱困迫我们向主而活。圣徒们，为主活是好的，但我们可能为主活，却不向主活。我们遇见主之前，我们乃是向自己活，我们乃是在我们自己的控制、引导和管理之下，我们关心我们自己的目的和目标。圣徒们，我们可能说我们为主而活，但我们仍然有可能，仍然有我们自己的方向。我们关心我们自己的目标和目的，我的目的和目标不是我们的第一位。是的，我们说我们为主而活，但我们有自己的目的，我们有自己的目标，我们有自己的愿望，我们有自己的偏好。当我们向主而活的时候，我们所说的，我们所要的。这是我要多说一点，我们关心主的偏好，我们关心他的愿望，我们关心他的口味。三小点说，主的爱困迫我们向主而活。向主而活的意思是，我们绝对在主的控制、指导和管理之下，我们要实现他的要求，满足他的愿望，完成他的意图，这就是向主活的意思。圣徒们，我再说一遍，向主活的意思是，我们在他的控制、指导、管理之下，我们要实现他的要求，满足他的愿望，完成他的意图。我们要按着他的喜好做事，我们要执行他的目的，他的目标，我们要做他所喜欢的事。那么他喜欢什么呢？他喜好什么呢？我可以举个例子，我去过远东2次，他们给我吃一道菜，名叫海参。我知道我能看见有许多讲华语的圣徒，那很多人喜欢海参。Ricky 弟兄可以为我做见证，他到机场接我的时候，他不会带我去吃海参，因为他知道我的喜好是什么。我喜欢一片纽约的披萨，所以他就带我去那里，他也喜欢纽约的披萨。当他这样做时， 他就向我而活，他知道我的偏好是什么，我喜欢什么，我的口味是什么。假如他带我去吃海参，他就不是向我而活，他也许会说：“艾迪兄，这是对你最好的东西。”你要吃这个，这对你是最好的，披萨对你不好。这样，他可以说他为我而活，但在这个意义上，他不是向我而活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能够吃海参吃了2次。英文圣徒们，你们知道海参是什么吗？如果你查查字典。它就是一条没有壳的蜗牛，在海底爬行的蜗牛。它不是那么有吸引力，但是中文的圣徒们告诉我，那个非常有营养，他们也很喜欢。我知道有一位中文童工爱吃那个，如果我带他去吃海参，他会很高兴。因为那会满足他的愿望，所以为了照顾弟兄们，我就去吃了2次海参。它的味道好像橡皮，不知道为什么我能够吃海参吃了2次，但我相信那是我最后一次吃海参了。如果你喜欢吃海参，我不会说任何事情。我的点乃是，我还有另外一个例子。有一次，我在安纳汉，弟兄们在建筑队里面，他们正在重新装修会所。同时，我在帮助李弟兄给他读信息。一天，我们完成工作后，我说：“在重新装修会所的弟兄们，叫我问你，能不能和他们一起吃午饭？我可以和你一起去。”他说：“哎，弟兄。”那很美妙，所以他就问李姊妹，李姊妹在另一个房间，他说：“李姊妹，艾弟兄想要我和他一起和弟兄们吃饭，可以吗？”他说：“可以。”他看着我说：“赞美主。”他十分喜乐。我们就一起走到会所，到了厨房，这个姊妹看见了李弟兄。他一看见李弟兄，他就为李弟兄烧特别的菜。当然，我们为李姊妹感谢主，他为李弟兄烧了非常健康的食物，使他在地上活了很久。那个姊妹在做李姊妹差不多的事，她把食物拿给李弟兄。这是李弟兄说的，我永远不会忘记。他说：“姊妹，你爱我却没有起誓。”他说：“我要吃汉堡包。”李弟兄为什么想要吃汉堡呢？因为所有的弟兄们都在吃汉堡，那就是当时准备的食物。不但如此，那可能是李弟兄最后吃的一个汉堡。我不知道，但我的点乃是。那个姊妹，她没有向李弟兄活，她是为李弟兄活。她的愿望乃是吃汉堡，就像别的弟兄们一样，那就是满足她的愿望，就是照着她的喜好来服侍她，照着她那时的愿望。所以我带李弟兄到做汉堡的地方。我就帮他把汉堡摆好。我问他说：“你要在上面放什么？”他说：“哎，弟兄，放所有的东西。”我就放了所有的东西，那使他很高兴。我还有其他相关的故事。但是圣徒们，我们要向主而活，来满足他的愿望，实行他的要求。 完成他的意图。活在一条道路上，就是照着他的喜欢而活，那是他所喜悦的。我们来到第四小点，保罗要讨主的喜悦，不是为他做工，乃是向他而活，在他生活中的每个方面，我们也要不求自己的喜悦，只求主的喜悦，借着向他而活。一切我们所做的，我们必须向着他。罗马14章8到9节，已经保罗所说的。我们若活着，是向主活；若死了，是向主活。所以，我们或活或死，总是主的人。请听下一节。因此，基督死了又活了。为什么基督死了又活了呢？乃是为着他做主。那是为什么他死了又活了？第一小点说。基督死在十字架上，是为着我们法理的救赎。他在复活里活着，是为着我们生机的拯救，好叫他成为我们内住的主。我们内住的主，乃是在我们灵里的主灵。主灵这词用在灵后3章18节，它是在我们灵里的主灵。他是在我们里面掌权的一位，所以他死了又活过来，来成为主灵，好叫他能在我们里面真正做主管理我们，做王治理我们。第二小点说，因为我们乃是被基督的宝血的代价所买，我们乃是主的，我们应该不断高举他。做我们的，让他在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中居首位。我们乃是那些在主里为着主做工的人，这工乃是执事的工作，为着建造基督生机的身体。圣徒们，这面我又提到律己弟兄，我记得在写一份纲目，这个特会。我不能去，因为乃是在国外，所以我把我写的纲目给了 Ricky 弟兄，我相信他会传出这个负担。圣徒们，在尼托生弟兄《权柄与顺服》这本书里面有一章，他指出永远的原则和我们对主的服侍乃是复活，是复活。你能看见亚伦发芽的杖，你记得放在制胜盒里面的那些杖吗？我不会进入那些故事里，但亚伦的杖是死的，没有生命，但它发芽了，长出熟性，性是复活的表记。所以我们的生活，特别是我们的服饰，必须在复活里。当主说。我就是复活。当他进入复活的时候，他把他的人性带进复活。所以现在他不仅在他的神性里自主，像他在过去的永远里一样，他也是在人性里的主。现在我们可以宣告，耶稣是主，那人耶稣现在。乃是主。李弟兄指出，复活乃是在不可能的领域里的事情。主说，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吗？我在引用李弟兄在约伯书。生命读经的话，他有个声明，他说做基督徒是不可能的，做得胜者是不可能的，唯有在我们灵里的赐生命之灵，才能做基督徒，才能做得胜者。 我爱这点圣徒们。这意思就是，我们需要接触这位在我们灵里大写的得胜，就是在我们灵里的主灵。他乃是在我们灵里赐生命的灵，所以我们不可能过基督徒的生活，我们不可能成为得胜者。但是在人天然生命里不可能的，神在基督里做我们的生命，却使它成为可能。所以，圣徒们，我们在生活中或服事里的每件事，我们都有个感，就是我在自己里面不可能做的事，意思就是你承认我必须在灵里接触主所复活的生命，好叫我向他活，并且服侍他。我们来到第三终点，那里说，我喜欢保罗所说的，我们不是传自己，我爱这点，绝对不要传自己，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。圣徒们，我不知道如何说这点，我深深的关切这一点，对领头的弟兄们，甚至对同工，在彼得前书五章。彼得告诉长老们，不可做主辖管圣徒。做主辖管圣徒的意思就是你做主了，你成为他们的主了。你知道李弟兄是这样说：如果你读在真品里的纳林这本书的第一章，李弟兄说，你绝不可告诉任何人要搬到哪里，或去哪里？他说：“你是谁呢？你是主吗？”他说：“你要引导圣徒们祷告，来尊敬主，做他们的主，他们的头。不要侮辱主做头的地位，不要侮辱主的主权。你不是主，耶稣是主。所以不要告诉人搬去哪里，或去哪里。”那是发生在1977年，在我们中间有位弟兄，一个在天然里有恩赐的弟兄，他把自己比作一个新人的宇宙协调员，那是何等可笑，何等荒谬！但是他会告诉人搬去这里，搬去那里。李弟兄发现之后，他就释放了在身体里的纳林这本书的第一篇信息。这里有一个例外，我这么说要做个记录。在李长寿文集里有一篇李弟兄的信息，叫《谁是我们的同工》。在那篇信息里，他指出保罗有一小组的同工，10个人以下。就如提摩太、提多还有其他人，他可以叫提摩太说："我要你留在以弗所，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教导与神经论不同的事。"他可以告诉提摩太说："到我这里来。"他没有告诉提摩太祷告，他说："到我这里来。"这里有少量的童工，与时代的知识有一种特别生机的关系，那不是所有的圣徒，不是所有的同工，并且只有像保罗一样，在他恩赐的度量和身量上成熟的人，才能这样进功用。李弟兄说：“我鼓励你们读这篇信息。”他说：“李弟兄就是这样，在保罗的时候有许多同工，但只有少数同工他可以这样指挥。李弟兄也是这样，有许多同工来请他指导。他说：“你们祷告。”但他对李弟兄说：“我要你来到我这个特会中，还有其他少数。 那是另一个类别的，但是对于许多亲爱的圣徒，特别是圣徒们，你们要小心，你不是李弟兄。我想起同工们，我们正在交通，关于谁应该去，谁不应该去。有个同工站起来说：“是李弟兄差遣我去的。”我也可以这样说，但是只有少数人，是李弟兄可以对他们这样做的。让我告诉你，在一个聚会中，万弟兄说了一些事，就像一个手榴弹。他说：“弟兄们，我们需要认识，我们这房间里没有一个人是李弟兄，我们没有那一份，我们不是无他连德的肢体。照着马太25章，我们最多有二他连德。”我们大多数有一他连的，事实上，大多数肢体有一他连的。不要做主辖管圣徒，那是一个给大部分圣徒和大部分同工的话。好，我就说这么多，让你们有一个整体的图画。李弟兄对此很有负担，我也一样。我在说，你读第一章，你弟兄说你是谁？我写在这里，你是谁？能够告诉人搬去哪里？他说，这是对主的侮辱。他说，你就成为他们的主，何等可怕！所以保罗说，我们不是传自己，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。也传自己为耶稣的缘故做你们的奴仆，在信徒之间除了基督以外，不可有别的主，所以都是仆人，甚至是奴仆。最后我要快快的读过，因为我想留一个项目给我们明天主日的聚会。第三大点说，我们必须取得经历并享受基督做我们的头。再一次，我祷告，主，我们怎能做到呢？请听第一终点，我们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，把我们从死和黑暗中、宇宙崩溃的乱堆里拯救出来。这崩溃乃是由于天使的背叛和人的背叛。信徒们有份于基督，你的皈依，这主要做，这怎样做到呢？这是可行的。第一，借着愿意在教会生活里皈依于一个元首之下；第二，借着在生命中的长大；第三，借着活在基督的光中，这是所有这些经节讲到的。就如第二终点说，持定基督做元首，这是哥罗西2章19节，就是不但以他做我们独一的权柄，而且是紧紧连于他，意思是他是我们的头，我们要紧紧连于他。好叫他的丰富和生命的供应传输到我们里面，使我们以神的增长而长大，在一切事上长到他里面，并且本于他并功用。好叫整个身体使身体渐渐长大，以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。这一点是非常可实行的，就是以基督做我们的头。并且每天在生命中以神的增长而长大。以弗所5章8到9节有个宝贵的点，保罗对以弗所人说：“你们从前是黑暗，但如今在主里乃是光，行事为人就要像光的儿女。”我们来到第三终点，神超越的大能，就是传输到我们里面的，乃是超越的基督自己。做三一神的四重能力，正常的、真正的、正确的、真实的教会生活，乃是本于这四重的能力， 这四重能力是什么呢？当然是复活的大能、升天的大能、使万有归服的大能，以及使万有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的大能。在这四重大能都在传输到我们里面，为着建造教会做他的身体。所以这些点终结于使基督向着教会做万有的头，教会就是他的身体。第一小点说，向着教会表明神圣的能力，就是那包括整个三一神所经过的，已经一次永远的安置在我们里面，并且正在不断的向我们传输，使我们丰富的享受基督，有正确的教会生活，带着基督身体的实际。第二小点说，升天之基督的传输，就是将三一神在基督里所完成的、所达到的、所得到的注入到教会，就是基督的身体。这不仅是为了产生教会，也是为了增长、建造、建立、建造教会。第四重点说，我们必须求父，我们要祷告，主，我祷告，每天都提醒我祷告这祷告。我们必须求父用大能把我们加强到里面的能力，使基督界的性安家在我们心里。这大能就是那使基督从死人中复活，叫他在诸天界里坐在自己的右边，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，并使他向着教会做万有的头的大能。我们乃是被这四重的大能所加强。在希腊文里，大能这字是 dunamis，英文的炸药就是出于这词。圣徒们，有时候我们太在自己里面。当我们将祷告的时候，这四重的能力就连于神圣的炸药，把我们从自己里面炸出来，使我们进到里面的人里。当这事发生的时候，基督就从我们里面的人，就是我们的灵里，扩展到我们心的各部分，扩展到我们心里的心的各个主动脉里，包括我们的心思、情感和意志。第五重点说，神能极其充盈地成就一切，甚至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。这是关于教会和基督的身体，照着那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四重能力，使神在教会中得荣耀。我就停在这里，亲爱的圣徒们，我知道这信息有点长，但是我想在下一个信息里说到这点，我们必须取得经历，享受基督做我们的丈夫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看见如何取得经历，享受基督做我们的王、我们的主、我们的头。请记得，这一切都是为了建造基督的身体，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。好，我就停在这里。我们下一篇会完成这系列的信息。圣徒们，谢谢你们，我很喜乐与你们在一起。虽然我们不能面对面看见你们，但那是我们所祷告的。赞美主。